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呢能够彼此的分享，也更是跟我们的听众呢来互动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呢。
没错，我们把听众朋友当成是好朋友，即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可能也许目前我们的信仰也是有不同的，不过呢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同路人。经常呼吁听众朋友呢，如果听完节目以后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的，或者希望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呢，也欢迎你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随时的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注明恩典两字。另外呢，我们这个环节揭开幔子见自由呢，是取材自一本书的。这本书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前来索取的。
这本书呢，其实我们用的这个名字呢，跟我们本身所用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是讲到有关高山他自己的经历啊，我们把它是读出来的，所以真是如果你想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随时送给你的。
对，上一期呢，说到高山的姐姐，她死里复活以后，高山自己帮姐姐去洗礼，但是姐夫发现以后非常的不高兴，两个人还吵了起来。高山尝试以天津的真理跟姐夫在信仰上面有些争论。杨先生老师，我知道你把这本书完全的看完了，我想知道姐夫后来对高山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当然姐夫呢很客气的就把他请走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对这个家的影响很大。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人跟人的这种矛盾啊，很多的冲突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有智慧的去处理，否则的话人跟人的这种很对立啊，我不知道小燕怎么去面对这种矛盾啊，冲突啊。
是的，面对对立，面对冲突呢，即便对方是你的家人或者你非常要好的朋友呢，心底里还是会不舒服的。如果基于每个人不一样的性格，可能有些人比较火爆一点的，比较忍不住心里的那道火的，真的很容易会吵起来。甚至呢会引起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们经常说的老死不相往来嘛，这个是非常可怕，非常值得惋惜的一个局面。我最近在另外一档节目呢，也是讲到冲突，也是讲到饶恕，说到其实尔萨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一个任务，一个吩咐，就是当他的门徒问他，有人得罪我，我应该要饶恕他多少次，门徒先是给了一个答案，七次。他可能心里觉得七次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但是尔萨却说七十个七次，不是七十乘以七，不是一个数学题，而是无限的、无限制的饶恕啊！
哦，这个的确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无限次的饶恕，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容的，因为人有了一些冲突以后呢，这个恨呐、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嫉妒啊仇恨呢一直压在这里面，所以很难去饶恕。
对，是很辛苦的。我想我们在座的二位都曾经有人得罪过我们，你生气你愤怒，自己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就好像被绑手绑脚，多年来一直藏着一个悲伤的回忆。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位学者，他分析为什么人要去饶恕对方，其实有三个值得你留意的理由。第一个，上主已经饶恕了我们。第二个，怨恨会使我陷入非常非常悲惨的境地，因为冲突里的背后总是满满的痛苦回忆。 第三个可能比较难理解的，就是未来我们仍然需要得到饶恕。
嗯，
因为饶恕是一条双向的道路，你没有办法得到你自己不愿意给予的，就是饶恕。你今天不饶恕别人，那你还奢望其他人会饶恕你吗？
其实这个的确是我们希望对方，比如说他伤害了我，他对我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我希望他能够饶恕我。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把自己捆绑住，自己因为自己的那种怨恨呢，让自己处在一种这种深层次的这个矛盾甚至伤害的当中。其实呢，我觉得先对付的是自己，然后你再去对付这个对方。那我觉得这个饶恕呢，是先从自己饶恕自己开始，
对，
然后你才能去饶恕人。所以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
对，尔撒不是要给我们一个不能完成的使命，而是出于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如果你永远陷入一个仇恨不能够饶恕的情绪状况，受苦的只有你自己。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处理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揭开慢字见自由的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高山离开了自己姐姐的家，然后呢他接下来到底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十一，堕入圈套。我站在这位我要找的女士家的客厅里，耐着性子接受她的上下打量。这是一个相貌出众的女人，身材比我要高，拥有着白皙的皮肤和一头短发。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沙瓦尔堪美兹和一件毛衣，肩上披着一条黑色的绣花披巾，他深情地朝我递来微笑。你能来看我真好，我们以前好像没有见过面吧？不巧，我丈夫现在不在家，他可是个大忙人，现在在伊斯兰堡，晚上才会回来。我嘟哝着说，我听说他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女士优雅地侧着头，旋即吩咐佣人上茶。我们一边用精致的雕花茶杯喝着茶，她一边保持着一串客套的谈话。首先是问候我的健康状况，又问及我是怎么从古吉拉特过来的。她对有关阿尼斯的消息很关注，但是我没有讲得太详细。我察觉到他可能不希望在场的佣人们听到过多细节。茶喝完了，他示意我跟着他，于是我们来到他的卧室。房门被关上后，他要我坐下，那些在客厅里悬着没说的问题终于出场了。你怎么不戴面纱就跑出来了？怎么是一个人？你们家的女孩子可不会这么干。你出了什么事儿啊？有麻烦吗？我当时身着一件白色大衣，在沙瓦尔堪美兹外面，头上还包了条头巾。布尔卡，我已经很久不穿了。不过现在可不是争论这个的好时候。我说，你觉得我不戴面纱很奇怪，却为什么不为我能够走路而感到吃惊呢？你不知道我曾经是个卧病在床整整19年的摊子吗？这我倒是知道，那你告诉我，到底是哪个医生把你医好了？我会告诉您谁是治好我的那位的。 我给他读了那个在马可卷二章九到十一节里的被四个人抬着后来被耳撒治好的瘫子的故事，又把乌尔都语版的圣经递给他，让他自己看。他手捧着那本书，好像拿的是条蛇似的，稍稍瞅了一会儿就把它交给我。这是基督徒的书，他用厌恶的表情说道。没错，我自己就是一个麦西哈的弟子，我回答道。他紧紧攥住椅子的扶手。你说什么？我讲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属于那个治好我的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我把整个故事告诉了他，不过我隐去了里面出现的麦西哈弟子的姓名。女主人努力保持镇定，她从椅子上站起来，绕着屋子匆匆走了几步，又面对着我坐回椅子上，目光锁定在我脸上。那么就是说，如果尔撒治好了你，你就必须成为基督徒吗？他问道。对我而言是的，我找到了新的生命，现在的我就属于那个给予我新生命的人，为着他的缘故我已经被逐出家门了。不过我进来找您不是为了宗教辩论的，我来是想问问您能否在您负责的那几个妇女权益组织里给我安排个工作呢？简单的工作也行，我不是冲着高薪工作来的。一段短暂的沉默，他在研究着昂贵的地毯上的纹饰。明白了，你知道吗？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你是从家里被人绑架了，你到我这儿是来寻求解救的呢。他干笑了几声，啊，好吧，今晚你和我在这里住一晚，明天我就给你安排些事情吧。我被安置在一间独立的房间里，他的一个佣人过来服侍我用了晚餐。在简短的祈祷之后，我爬上了床，实在太累了，我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下了。原来家族关系比我想象中强得多，即便是离得那么远。
高官的夫人接待他，同他在讲话的当中呢，知道他离开家的原因，那么知道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身份。作为一个穆斯林，他改变他的信仰，这对任何一个穆斯林来讲呢，都是一个很不容易接受的。但是呢，高山呢，在这个当中呢，他愿意能够把他自己的经历讲出来。
嗯，没错。当我们翻开天经的时候，会见到很多以前的人物，真的在牢里受苦，受到很多的逼迫。但是天经，但是上主的话是鼓励着我们，无论困境，无论面前的挑战，你真的无法去一个人承受肩负起的话，真的要呼求。为什么我们要呼求上主的帮助呢？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必须要坚守自己的信仰。就像高山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也是非常真实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在家庭成员大家都反对的声音底下，还是愿意坚守自己的信仰，没有妥协。我们经常说要有个和谐的氛围，要跟人与之间有个和平的关系，所以什么事情都互相的迁就。可是唯有信仰是不能迁就的，哪怕是退半步也是不能的。
如果我们深入的去思想高山为什么能够去把他的信仰讲出来，为什么能够去饶恕他周围的这些人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当中有主的爱。如果没有主的爱呢，他没有办法去饶恕啊，没有办法去讲出他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爱呢，能够激励一个人能够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在人生的当中，当我们不断的向主来去寻求，就好像高山 他自己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他向主来呼求，求主来帮助他，结果他真正的经历了。所以当我们去有这样同样的心去面对的时候呢，也可以经历主的爱。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神爱这地方》，之后我们有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武侠小说当中常常见到主人翁很气愤地说道：此仇不报非君子。然而我喜欢另外一个全然不同的思维，有仇不报必有后福。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国王带着妃子宴请所有征战有功的将士，忽然烛光被一阵风给吹熄了，混乱之中听到妃子尖叫了一声，待点灯之后才知道刚刚在混乱当中有个人却偷偷地摸了妃子一下。当时这样的一副举动对君王来说简直是大不敬、太羞辱的行为了。妃子对国王说：大王，刚刚那个人摸我的时候，我趁机把他头盔上的羽毛拔了一束下来，现在只要抓住墙上那个将士的头盔上少了羽毛的，就知道是谁做的了。众人都觉得很有道理。只见国王站了起来，他说道：各位，现在让所有的人都把头盔上的羽毛全给拿下来。众人无不瞠目结舌啊！这么做，每个人的头盔上不都没有了羽毛了？岂不是把唯一抓贼的线索给白白的丢失了吗？国王说：今天是庆功宴，我不想追究这件事。于是所有的人都照着做了。几年之后，该国与邻国爆发了一场战争，国王的军队大败，他乘着战车奔逃，眼看敌人不久之后就要追赶上来了，却忽然的半途冒出了一个本国的将士，对他说：大王，快趁现在跟我换衣服，我来引开他们，你快逃吧。国王听了很受感动，没想到竟有将士忠勇到愿意为他牺牲的， 他赶忙和他互换了衣服，并且问他的名字、身家。那将士却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眼眶泛红地说：“大王，我的这条命是你给的，我就是当年庆功宴上得罪你妃子，被你妃子给拔掉头盔上羽毛的那个人。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例子跟这个也很相似的，说到有一个妇女常常定时到医院去做体检，一些身体的不当指数总是偏高，但有一次他所有的指数检查出来的却出奇的正常了。医师很好奇，于是就问他：你最近吃了什么补药调理了吗？他说：没有啊。医师不信，就接着问：你再想想，你最近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呢？这个妇人沉思了一会就说：有有有，几个礼拜前我饶恕了一个我恨恶多年的人。相信吗？有仇不报必有后福，一个有仇必报的人顶多少了一个仇人，一个敌人，而一个有仇不报的人却可以多一个朋友。一个有仇必报的人最多打击敌人的那一刹那间会有些快意，一个有仇不报的人却可以享受不被仇恨所捆绑驾驭的真自由。最近看了一篇医学研究，说到一个人呢，心中有恨、有嫉妒、消极等等负面情绪的时候，身体内部就会产生比较多的有害的化学激素。我虽然还没有机会拜读原著它的数据，但这个实验的结果却颇值得我们去反思。多斯蒂，有仇不报必有后福，期待我们都愿意选择做一个有后福的人。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放下仇恨，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布特鲁斯一书3:9。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被招，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仇恨和恶毒呢，都是从内心而来的。当我们面对我们这些内心里面的这些苦毒、仇恨的时候呢，这是没有办法，除非我们放下这一切，除非我们去改变这一切，更新这一切。
嗯，对，除非我们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让他跟我们一起同行。饶恕是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有主跟我们一起同行，原谅人也是需要力量，那份力量从哪来呢？从上而来。最近小燕呢看了一部电视剧，让我有很深的感触。话说有个父亲，他从小到大，从儿子很小的时候经常赌博，欠债累累的，孩子也不管了，老婆也不管了。结果他老婆终于忍受不了，带着孩子去改嫁了，去离开香港这个地方。隔了大概20年左右吧，儿子都已经上大学了。他们有一次呢有机会重逢，重逢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父亲在20多年来已经洗心革面了，已经决定要重新做人，而且他心里还是有个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他的儿子重逢。终于来到这一天了，他在想，幻想多年来幻想，儿子见到他一定会很生气的说：你欠了我，你欠了我一个美好的童年什么什么的，埋怨他。可是他儿子说了一句话：我为什么要恨你呢？我都不认识你，因为在我离开你的时候，我才 那两三岁嘛，
很小，
根本没有印象。父亲听完以后呢，心其实很伤心的，因为而且说我连认识都不认识你。可是第二句他就说，但是我愿意重新认识你。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很感动。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对方，因为觉得他不配，因为他觉得太坏了，不值得我去饶恕。但谁知道他可能多年以来因着内心的自责愧疚，有没有想过那个愧疚已经是最沉痛的惩罚了？
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惩罚。但是呢，我觉得当中有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爱。这个爱呢能够包容一切，这个爱呢能够改变一切，包括自己。当你能够真正的爱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突破自己。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高山呢经历主的爱，经历主的恩典，也能够把这个他面对的不同这些人事呢很好的去处理。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同样的，当有这个爱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彼此的饶恕，彼此
的
相爱。
真的有这份爱，大胆的向主去求爱人的心吧，因为上主的爱会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有这个力量去爱你的仇敌，不光光是爱你爱的人，你的家人，更是爱那些得罪你的仇敌。
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学习高山，他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呼求。当我们真诚的心去向主来呼求的时候，相信主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内在的能力，给我们内在的恩典。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可以经历着极大的恩典。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引之乐哥罗西书3:12-13。
所以你们既然是真主所挑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怀着慈悯、恩慈、谦逊、温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恕饶。主怎样恕饶了你们，你们也要同样恕饶别人。
主恕饶了高山，让他能够在人生当中有个极大的改变，也能够去恕饶其他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同样的，当我们有这样的心去恕饶别人，有同样的心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我们这个世界就能够共同经历主的恩典。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的，我们真正的盼望你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度啊，向他来祈求，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极大的恩典。欢迎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